第五十四篇借复活而标出，我们看过保罗在罗马一章一节说，他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福音的。他接着又说，神的福音乃是论到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指明神的福音乃是儿子名分的福音，这福音的目标是要将罪人变化成为神的儿子，好形成基督的身体。复活的过程，我们来看儿子名分的时候，必须注意几个重要的词，标出复活、圣别、变化、磨成、得荣以及显出。我们正借着复活的过程，逐渐标出为神的儿子。这个过程包含了许多的步骤，这些步骤包括圣别、变化、磨成以及得荣。这得荣也就是显出。今天人也许不晓得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到了我们得荣的日子，人就不必问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要显出为神的儿子。那个显出将是借复活而标出之过程的完成。圣别、变化、磨成以及得荣，不是四个完全分开的步骤。反之，当圣别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变化。不但如此，当我们在变化的时候，磨成的过程也开始进行了。至终，当这些过程自然地延续并且达到完成的时候，我们就达到得荣或显出的阶段。当圣别、变化和磨成达到高峰时，那就是我们得荣的时候。这得荣将是我们显出为神的儿子。我们现今正在经历借复活而标出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要带我们达到显出的地步。这个过程的关键乃是复活。因此，我们说到借复活而标出复活的经历，在本篇信息中，我们需要详细来看复活的一些细节。我们不是客观的从道理的观点来看，乃是主观的从生命经历的观点来看。罗马六章五节说到复活的经历，这节说，我们有分于基督复活的样式。有些读圣经的人说，这里所提到的复活，就是启示录二十章四至五节所说，头一次的复活。但我不信这是保罗在这里对复活的领会。保罗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千年国才能有份于基督的复活。保罗在罗马六章五节说，我们已在基督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这不是指将来客观的复活，乃是指我们现今对基督复活生命的经历。我们不该像约翰十一章的马大那样，以为复活仅仅是一件将来的事。主耶稣告诉马大，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他的话指明，我们不必等到将来有一天才能得着他做复活。复活不是时间的问题，也不是地点的问题。复活乃在于基督。我们有了他，就有复活。我们若没有他，就不论现在或将来，都没有复活的生命。阿利路亚！复活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只要我们有耶稣基督，不论我们在哪里，都有复活。复活的道理、教训与基督是复活的主观启示，是何等的不同。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复活的客观教训，乃是对基督是复活的主观、活的、现实的经历。基督是生命的大能，说基督是复活，意思就是说，基督是生命的大能，复活乃是生命的大能。生命具有生命的素质、生命的形状以及生命的大能。首先我们有生命的素质，然后有生命的大能，接着有生命的样子、生命的形状。复活就是基督之于我们是生命的大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1936年我到中国一所顶尖的大学访问，有一位学生对我说，他很难相信有复活的事。他说，根据他的现代科学知识，他实在信不来。对他而言，复活并不符合科学真理。在我们聚会的屋外，有一片麦田，我请他注意田间生长的麦子，并且指出， 麦子是由一些埋在地里的种子长出来的。我告诉他，从某一种意义说，那些种子是死了，但他们现今在复活里生长出来成为麦子。借着这个死而复活的例证，这位年轻人得救了，他后来成为一位带领的童工。这个例证说出复活就是生命的大能，复活的功能胜过消极的事物。这个生命的大能有许多功能，头一个功能是得胜，复活能够胜过一切消极的事物，包括死在内。除了神自己之外，宇宙中最有权势的就是死，只要死一临到，无人可以抗拒，人必须屈服在死的权下。死虽然这么有能力，复活却更有能力，死不能将复活拘禁，相反的，复活却能征服死，胜过死。保罗在林前15章26节说，最后所废除的仇敌就是死，这指明死是最顽强的仇敌，这样顽强的仇敌唯有复活才能将它击败。因此复活这生命大能的头一个功能就是胜过消极的事物，尤其是胜过死。复活越被摆在死的境地，就越有机会发挥功能来征服死，吞灭死。生命大能的第二个功能乃是吞灭死。复活不仅能征服死，胜过死，复活还能吞灭死。在民数记14章9节加勒说，以色列百姓的仇敌要做他们的食物。死这最后也是最大的仇敌，乃是复活的食物。有时候仇敌虽然被征服了，却仍然存在。借着生命大能的功能，死不仅被征服，更被吞灭，直到消失为止。当生命的大能吞灭死时，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产生长大、变化与成型，得胜与吞灭是消极的功能，但复活还有许多积极的功能。头一个积极的功能就是产生长大与变化。一个东西越长大，就越有改变，越有变化。我们再次用康乃馨花的生长做例证。刚开始时，康乃馨只是一粒小小的种子，但种子撒到土里之后，就开始生长，先发出嫩芽，至终长出一株盛开的康乃馨。康乃馨刚发嫩芽的时候，我们很难将它从别种植物中辨认出来，但是它越长大，就越有改变，越有变化。它乃是借着长大而变化。原则上，小孩子身上的改变也是一样。当小孩子长大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有某一种的成型，生命的大能带来变化的时候，也导致成型。我们越长大，就越成型。因此，复活能够产生长大、变化与成型，释放积极的事物，复活也将积极的事物释放出来。结果子就是复活的功能所带来的一种释放。结果子是从一棵树里释放出生命的素质。这指明因着结果子，树里面生命的丰富就得以释放出来。借着生命大能释放的功能，种子里所有的一切根、茎、枝、叶、花以及果实都释放出来。种子复活的时候，它里面一切积极的东西都释放出来了。我们常说到基督的丰富，基督带着他一切的丰富，如同种子撒到我们里面。在马太13章撒种者的比喻里，我们看见这件事。照着这个比喻，基督已经将他自己当作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里面。这里种子包含一切积极的东西，爱、圣别、公义、谦卑、忍耐、恒忍。这里种子里面有神圣的属性，也有人性的美德。他唯一的需要就是释放复活，将这粒种子里面所包含基督一切丰富的素质全都释放了出来。升起的大能，复活还有升起的大能。复活就像出埃及30章制造膏油所用的菖蒲一样，从泥泞的井矿中升起。这菖蒲乃是基督里面这升起大能的一幅图画。我们对复活的经历 我们这些信徒有基督在我们里面作为复活，这复活就是我们生命的大能。一天过一天，这大能发挥功能来征服死。死有许多方面，软弱、怨恨、黑暗、骄傲、批评、谣言。你甚至只要发一点怨言，说一点闲话，就摸着死。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包括在死的内容里面，但我们里面的复活却征服各种形式的死，并将其完全吞灭。复活吞灭了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批评，我们虚伪的谦卑。此外，这生命的大能还产生长大、变化与成型。复活也将积极的事物释放出来，叫我们在各种泥泞的景况中升起。我们即使不知道这生命的大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的确有这大能的实际。我们若回顾这些年来对主的经历，就会看见我们里面的复活一直征服死，并且一直吞灭消极的事物。我们的经历也能见证这生命的大能使我们长大、变化，甚至多多少少磨成基督的形象。此外，我们的经历也显示生命的大能已经从我们里面将许许多多积极的事物释放出来。因此，当复活在释放时，复活也在我们里面升起。撒旦总是竭尽全力叫我们下沉，他尽其所能地压制我们，压迫我们，使我们沮丧。但是赞美主，我们里面有升起的菖蒲。有时主许可仇敌将我们扔在泥泞的景况中，好让复活有机会发挥功能，将我们举起，远远超越那种景况。这种主观的复活，就是罗马书所说的复活。就在这复活里，在人性里的基督标出为神的儿子。借着这样的复活，我们也在标出为神众子的过程中，那灵是复活的实际。罗马八章十一节说，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在这节经文里，复活是连于那灵的，那灵乃是复活的实际。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做复活的实际。人若没有圣灵，就无法有复活。我们所经历的复活，实际上就是圣灵自己。我们若只有罗马六章，而没有罗马八章，就不能实际地享受基督做复活。在罗马八章，我们有复活的实际，也就是说，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绝不该将复活与那灵分开。标出的过程，我们乃是借着复活而标出为神的儿子。我们天天都在经历标出的过程，而这个标出的凭借乃是复活。我们都需要看见今天主在我们里面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标出。我还要以康乃馨种子做例证，要标出康乃馨的种子，不是将它贴上标签，而是将它种到土里，让它逐渐长成一株成熟开花的康乃馨。种子乃是一面长大，一面被标出，种子越长大就越被标出。康乃馨盛开之时，就是它完全被标出的时候。这意思是说，康乃馨花的盛开就是它完全的标出。我们都像康乃馨的种子一样，正在标出的过程中。我们越长大，越被变化，就越被标出为神的儿子。照着灵，按肉体说，我们都是麻烦人物，对教会如此，对于我们一同生活的人也是如此。丈夫为难妻子，妻子也为难丈夫，但我们不一定要照着肉体行事为人，因为我们可以选择照着灵。当弟兄姊妹照着灵而行时，他们既美妙又荣耀。你的行事为人到底是照着肉体还是照着灵，全在于你的拣选。你自己可以决定行事为人是要照着肉体还是照着灵。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拣选照着灵活着。 我们急切需要学习如何照着灵而行。我们若照着肉体而行，照会生活就会非常不愉快。但我们若照着灵而行，照会生活就是天上的生活。儿子名分乃是借着复活，并且在那灵里得以实化。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灵是升起的灵，也是标出的灵，一天过一天，这灵一直将我们标出为神的儿子。我们若要像保罗一样在神儿子的福音上侍奉神，我们就必须认识什么是儿子名分以及儿子名分如何实化。感谢主，保罗写了这封书信给罗马人。这卷书启示我们不仅要帮助人得救，也要帮助人经历儿子名分。这意思是说，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看见借复活而标出这件事，其中包括圣别、变化、磨成和德荣、神众子的显出。整个宇宙一直在等候神众子的显出，这个显出并非突然地临到，乃是标出之过程的完成。正如康乃馨花盛开，是一段漫长的长大与改变过程的完成一样，我们越长大就越借复活而标出。有一天当我们得荣的时候，我们会完全盛开，显出为神的众子。许多基督徒专门注意圣经中所谓时代的客观教训，然而照圣经来看， dispensation 一词不是指时代，乃是指分次的举动。新约的启示对我们必须是非常的主观。我不信一个活在主同在之外的人会突然被提到他的同在中，被带进主的同在中，包含圣别、变化、磨成和德荣的过程。主观的圣别，从来没有一位在基督里的信徒是突然被圣别的。我知道从一面说我们得救时就圣别了，但我们还需要经过圣别的过程才能有性情上的圣别。在圣经中，圣别是指分别说的，因此圣别就是被分别，有别于凡俗。当康乃馨还是幼苗时，它看起来与别种幼苗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它越长大和别种植物就越有分别，越不相同，到了开花之时就和别种花完全有别，截然不同。这说明了主观的圣别、性情上的圣别、变化的完成。罗马书里的圣别不仅是指地位上的改变，也是指性情上的改变，这包含了形状的改变，而这改变乃是内里生命改变的结果。这指明磨成也就是形状的改变与长大和变化有关。康乃馨也说明这事，康乃馨一面长大变化，一面就形成某种特定的形状，借着长大它就从一种形状改变成另一种形状，这种改变要一直进行到开花之时。开花就是变化的完成，形成生命的形状。变化乃是借着生命的大能以生命的素质形成生命的形状。假如你的花园里有两种植物一同生长，一种是康乃馨，一种是百合花，当这两种花长大的时候，康乃馨长成一种形状，百合花则长成另一种形状。这两种植物都是借着生命的大能以其中生命的素质而成形的。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形状，例如狗有一种形状，既有另一种形状，某种生命长大就产生那种生命完满的形状。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子，但我们还没有神儿子完满的形状和完全的样子，因此我们需要借着长大和变化磨成基督的形象，至终我们要完全磨成他的形象，这样我们就有完满的生命形状。这形状乃是来自生命的大能及生命的素质，不论康乃馨、鸡或狗，都是照着他们的生命素质各有不同的生命形状。康乃馨有康乃馨的形状， 因为它有康乃馨的生命素质，康乃馨的素质借着里面生命的大能，就发展成康乃馨的形状。赞美主，我们里面有生命的素质和生命的大能，这生命的大能正将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借着这生命大能使人成形的功能，我们就要完全磨成基督的形象，享受标出的灵。赞美主，我们不仅有客观的教训，我们里面更有标出的灵，我们里面有标出的基督作为复活。不要设法改良自己，或使自己达到无罪的完全，反之要享受并经历那标出的灵。我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并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我们若天天照着灵而行，我们就完全在借复活而标出的过程中，借着复活的大能，我们要变化磨成，至终要得荣。我们越借着呼求主名来接触他，就越感觉他的同在，也越觉得他在里面的膏油涂抹。呼求主名使我们得着浇灌、复苏、圣别、满足和加强，这样我们就被带进他的同在中，预备好迎接他的回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教训，不是关乎预言或时代的客观教训，乃是如何借着享受并经历基督做生命的大能而得标出的教训。我们若有这一种教训，我们就会领悟，在我们自己里面是毫无盼望且无能为力，我们也就不会再试着改良自己，我们反而会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主，使我们能享受他的膏油涂抹，并且有分于借复活而标出的过程。